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4号星期二。接着昨天美国股市的涨势呢，今天美国的股市仍然是气势如虹。今天呢有几个消息呢都刺激了今天美国股市呢继续大涨。一个呢是欧洲央行在今天的涨息意外只升息10码，小低于预期，加上呢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八月份职位空缺的数字呢没有达到预期，这个下降呢对工作来讲不是个好消息，但是呢对股市的市场却带来了认为呢是个，昨天我就讲到了啊，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然后呢还有呢今天就是整个的市场呢就是觉得 OK 联储可能会转向温和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呢今天的周二延续了昨天周一反弹的这个气势，道琼斯直接呢今天是收涨了820点，是一个飙涨哈，涨幅达到2.8%，现在呢今天已经收复了30,000点的大关，最后收在30,316.32点哈，今天是道琼斯也收高，是相当的漂亮，两天呢几乎就收回了前一段时间这个失地。纳斯达克今天也上涨了3.34%哈，上涨的幅度呢是360.97点，收在了11,176.41点，标普500指数也是大涨112.5点，涨幅达到了3.06%，收在了3,790.93点哈。那基本上在今天本周二啊，标普500呢涨幅超过了3%，追平了三个月多之前它创下的这个2020年5月份单日的最大涨幅。然后呢市场呢还分析到哈，就很有意思，这个标普500指数它呢是在最近的5个交易日当中97%的标普500成分股都是在第三日啊，就是每个月的第三日呢上涨，这是从2000年以来呢首次出现的。那为什么关注这个数据呢？说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哈，2015年97%的成分股这样涨了之后呢，就是5个交易日内2日连续上涨的话，标普500指数反弹约13%哈。这就是市场分析这件事情，大数据嘛，大家都在看，那是不是接下来会继续反弹呢？我呢先请我们的 Max 啊，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一会儿我们去分析一下。那今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涨了106.8哈，涨幅4.46%，前一段时间都是大跌的，现在呢是收在2500.1哈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最近几天就从昨天到今天，美股的这种持续反弹可能真的可能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所以呢今天本周二是美国三大股指哈集体收涨，而且呢今天光今天至少创造了2个月以来最大单幅的这种涨幅。道指是一个，然后呢刚才我提到的哈，它是创下了这个5月4号以来最大的百分比的涨幅，还有就是标普500。那纳指呢是创下了7月27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明天会不会继续涨呢？我们先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你好。
看看这三大股指吧，看看它的走势，那么这个涨势是否能够继续延续，这也是我们每天呢去看的时候哈，能够去解读一下的。那如果说短期的看，明天哈本周之内这三大股指的走势，你从技术层面上看如何？
本周之内基本上它都是上升趋势的。
哦。
在一周之内是上升趋势的。但只是讲在一个月内半年呢一年它还是下跌趋势。
OK 好，那这就是呢涨势呢在一周之内啊。那这个呢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两天加起来呢道琼斯已经涨回到将近1600点了啊，昨天700点，今天800点这样子。那也有分析师呢就说呢，这是前一段时间跌呀跌到呢就是市场呢可以说是压力得到释放后，当中释放之后呢一次反弹，但是呢他就是都在警告啊，说不要将这种短期的这种趋势呢视为一个长期的一个信号哈，你这个某一天或某几天某一周之内的涨幅你并不能够改变整个故事。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今天到底什么样的坏消息刺激了股市呢？其中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了一个是制造业的哈这个指数，那么今天呢是劳工部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这个数据呢显示八月份美国职位空缺数字降到了1010万。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1110万哈，中间的差呢是有110万个职位空缺呢下降了，少了啊，不见了。这个是从2020年4月份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了，也是呢从2021年6月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雇员裁员啊，雇主呢裁员幅度开始增加了，那么市场呢需要劳动力呢开始放缓了。这个数据呢，你反映了美国的消费的模式，利率上升以后呢带来的这种冲击，包括未来经济的前景的暗淡，对经济来讲这不是个好消息，没人雇工嘛，都在裁员了。那这就意味着呢，美联储他们加息之后一直在打压劳动力市场放缓的这个信号出现了啊，信号已经开始出现了放缓。那这个里边几个数据呢可以详细的告诉给大家说一下哈，它这个呢是8月份的招聘出现了下滑，一共呢8月份总的招聘人数降到了627.7万，这个数据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最低的水平，其中呢联邦政府招聘人数也减少了8000人哈，这是联邦政府这边的。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报告发表了之后，基本上美国的股市和债市就腾腾腾腾就开始往上涨了啊，就是这就是因为交易员们就认为劳动力市场呢降温了，美联储呢可能不会激进的加息了，这完全是一种数据和情绪上的这样一个反弹。在本周五大家要注意了，昨天我们也请 Rex 啊我们的专家给大家分析了，就是周五将发布呢非农业就业报告，那这个呢9月份新增就业人数到底会怎么样哈，那8月份的这将是决定着这一波涨势会如何，我们就等着星期五吧，今天是星期二。然后呢我们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哈，那这是不是联储这个整个的 story 就会变呢？今天有几个联储主席呢都在讲话，你比如呢像美联储的一个新任的理事哈，叫做 Philip Jefferson 啊 Jefferson， 他呢在发表的第一次的演说，他呢就强调通胀是他的首要的担忧，并认为呢压低通胀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成长可能因此减缓，雇主对人力的需求也会下降，看到了吧， story 没有变，策略没有变。然后呢纽约联储主席 Williams 呢他呢也讲到紧缩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冷却需求并减少通胀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警告说价格压力是如何在美国经济中延续的哈，因此呢通胀率降到美国联储的2%的目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没有变啊，他们还会加息。旧金山联储总裁 Daley 他也呢在今天的另一场会议当中呢也说，这个解释刚才那个数据，说职缺的下滑代表雇主呢解聘需求减缓，劳动力市场压力减轻，意味着联储有更多的空间来对抗通胀，而不至于引发痛苦的工作机会的流失。他说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啊，他认为呢当聘用的这个数量啊降到比较可以持续的水准，通胀指标也会下降。这就是今天啊整个的 story 不会变啊。那市场呢现在大家看到了，刚才 Max 也讲了，技术层面也能看到短期之内是上升，但是整个的 story 没有变。今天在市场上的能源股呢也是领军上涨的，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哈，因为有消息呢 OPEC 可能会减产100万桶，但是今天呢说他们明天开这个会议，今天呢说他们在考虑能不能要减少200万桶，所以呢这个消息呢直接就带动了今天油价市场的明显的上涨。到今天收盘的时候呢，纽交所的 WTI 的期货价格指数涨了 3.5%， 现在每桶呢是86.52块，12月份交货的这个布伦特原油期货呢价格每桶冲破了90美元的大关，每桶呢是91.8块，涨幅超过3.3%哈，这是今天石油的这个消息呢非常的有趣，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它真的 IPEC 他们要去增产减产200万的话呢，这就意味着 IPEC 的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呀中东的这些国家呢就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有消息呢说美国方面已经通告了 IPEC 说目前的经济层面不支持他们进行减产，因为呢现在美国欧洲都在处于高企的这样通胀，包括能源价格的飙高，他们向美国已经多次抛售石油储备，现在美国的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历史新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呢 这个包括拜登前段时间还有德国的总理舒尔茨都多次赴海湾国家请求增产，所以一旦哈明天的会议当中我们要去看它到底如果是100万桶的话符合预期，那么市场上也都认可了你去降低100万，如果超过100万达到150万和200万的话，这个就很有意思，价格的飙升呢对石油产出国对俄罗斯他们会有利的，但是对美国和欧洲将带来巨大的压力，包括直接来到的中期选举，所以这个消息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今天呢是10月4号，美国财政部报告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国债的总额在昨天首次超过了31万亿美元，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举债哈，寅吃卯粮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么多的福利政策怎么办呢？举债啊，那很多的这个分析吧，或包括政策的制定者认为，美国的政府呢，为了抗击疫情和财政的这种减税呢，它这种举债的水平呢是可以承受啊，认为他们可以承受。但是呢，现在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较高的利率，我们知道现在利率也在涨，那么美国的债务的成本就会更高，买了债谁去还呢？仍然是纳税人在还。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元包括呢美债。收益率哈是集体继续下跌，昨天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美元指数也是在下跌的，那么基本上都是呢，这些都促使了黄金价格呢接着昨天的涨势啊，都得到了一个支撑。今天呢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收涨是1.7%，每盎司1730.5元，白银继续涨，昨天涨了13%，今天继续涨2.5%，鲍鱼每盎司21，昨天是20哈，今天是21%。所以呢，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继续下滑，10年国债率收益率呢降到了3.58%，在上周呢这个曾经是突破4%的，所以呢今天殖债率的持续回落，直接推动了美国科技股的大幅度的攀升，今天微软呢。还有 Alphabet 呀，涨幅都超过了3%哈。今天呢，还有推特，一会儿再高杰再给大家讲推特的事儿。这马斯克呢，又给律师发函说他确认呢原价收购推特，所以今天推特疯了，推特股票呢在盘前就暴涨，然后收盘的时候直接涨到了22%哈。那包括科技股呢，所有这些天王全部都是气势如虹，苹果涨2.56%，Meta 涨了1.2%。亚马逊涨4.5%，微软涨3.38%，道琼也是哈，今天涨的也是，波音涨了近6%啊 ，Salesforce 涨5.28%，高盛涨5.25%，摩根大通涨4.6%，等等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刚才我讲了，美元指数因为下跌，英镑的反弹呢，让这个美元啊上涨的直接遭到重大的阻力点。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一下这个外汇市场的情况，之后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来去关注今天的个股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二，美元指数进一步大跌，从昨天的收市价位111.63下跌到110.06，全天没有大幅的反弹，相应的欧元对美元大涨180点到达0.9998，英镑对美元也是继续上涨，收市时到达1.1473，美元对日元略回落到144.11，美元对人民币与众不同的维持在7.12，既不涨也不跌。
想买新车又等不及了，请找我们 AutoStar Motors 车行啊，2022年 Honda Accord 4门轿车现车只有8000多英里，运动型限量版每加仑汽油可跑32英里，还有远距离启动、倒车镜、座椅加热功能，欢迎致电索价，还等什么？4084598098，4084598098。
eHouse Moving 易居搬家公司承接长短途搬运、长途拼车服务，办公室搬迁、仓库迁移，夏季家庭搬家9.5折优惠，长途搬家9折，垃圾清运8折等，快来致电6695889639。易居搬家价格合理，收费透明，无杂费，师傅经验丰富专业，还有100万保险，让您搬家放心舒心。电话6695889639，5889639。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上来，发表您对经济啊、股票等等方面的这些看法哈。欢迎打电话。然后呢，如果您有一些个股的话，想分析或者是想听一听 Max 的意见的话，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Max，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Twitter， 然后呢，也请你给我们看一下 Twitter 和 Tesla 的这个股票的走势哈。那今天呢是最大的一个消息，那这个推特直接是飙升了啊，22.24%了，就是因为呢，马斯克呢周二是致函推特呢，说他愿意以之前的每股54.2块的这样的原始报价呢，完成推特的收购，所以呢，今天就整个的消息的激励呢，推特哈这个中间涨停了啊，就多次涨停的这么一个情况，疯狂的这么去涨，每股啊现在是52，它是54.2块，快涨到顶峰了。然后呢，去年呢这创下了从去年10月份以来的新高了。这个呢是因为在今天它应该到去庭审的一个预备庭审是这么个日子，它到庭也不到2周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本来呢最快应该是很有可能是本周五就能达到交易的。这是因为呢这个媒体呢认为哈，可能他这样做呢就不用去打这个官司了吗？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马斯克的律师都在就这个问题呢和推特的律师他们都一直在沟通。本来在今天呢会有一个既定的叫做紧急听证日，那么如果呢去听证了之后，等于说案子就开了 open 了，那么他现在呢如果不去呢，这个案子呢就不 open， 就不用再往下推进了。所以呢他们就在今天之前向特拉华的这个平衡法院哈秘密递交了提议的信函。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故事的巨大的反转。那么如果推特接受这个庭议的话呢，就等于说这个不开庭。但是呢现在哈不知道双方你会不会达成协议，如果推特拒绝的话，法院仍然可以按照计划日期开庭哈。所以呢你要么就在周五之前赶快就把它收购，要么你就再翻出来一个，那你对马斯克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了。那我们知道呢，就在之前整个这一段时间，从4月25号推特马斯克提出要去收购推特之后呢，已经是中间多次反转了。这个推特的股票呢也是上下动荡的非常的厉害。那中间呢包括我们知道有一个推特的前高管，安全的技术高官呢，他是到国会都听证了，去爆出了很多推特内部的一些消息，什么安全呢、接受外国政府啊等等的这些消息，都等于说对马斯克的神助攻。但是你看哈，就是他的理由似乎看来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基本上他还是要维持他原来的这个交易。所以在之前很有意思，就是马斯克啊，就推特收购案也是 Tesla 最大的一个做空的空头。那他呢，就之前他就讲过，他说他认为呢有97%的这样的可能性，你马斯克必然要维持对推特的这个收购。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光是尾盘的时候，他这个涨幅就超过了20%哈，就是今天这个最大的消息。在这儿呢，高杰给这个马斯克去做一个点评吧。马斯克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但是呢他每一次他公开说话的时候，他自己我要不要收卖不卖我的 Tesla 的股票我等等的，他之后呢都会不太一致哈、这是大家要看到的。当然了，他的人气也非常的高，他的推特呢已经是过亿的，这样的是全世界最牛的这么一个推特的大推啊。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反转。他现在表示呢，他要把 Twitter 打造成一个高级的 App， 他之前的理想呢就要打造成一个像微信这样的一个 App。 所以今天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我估计呢世界呢在本周五之间都会有个巨大的发展。那我就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吧。 Twitter 现在已经涨破天的这种感觉了，那你看一看从技术角度上它能还会持续这样上涨吗？那么本来呢之前它收购54块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现在呢已直逼52，你看看明天啊短期之内的这个涨幅会怎么样。
Twitter 在现在交易价52块， 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就是半年，就今年呢、啊、他基本上他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只是讲现在就是遇到一点阻力了，所以看他能不能突破了，因为他在一年他一年的趋势始终是下滑的趋势。
嗯，所以明天我们就是短期的话，明天可能还会市场趁势追击，对吗？
嗯，有可能啊，在今年呢、啊，它目前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意外的话。
嗯，好，那这是今天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哈，每天都会出现一些这种非常劲爆的这个消息。好，那回过头来呢，那个特斯拉周二呢股价回吐了这个将近6.2%的这样一个涨幅，一度呢是转跌的啊，中间都已经是跌的。那么收盘的时候呢，它的涨幅是3%，每股呢现在是249.44元，比昨天它是跌的嘛，昨天它是交付数据哈是不如预期，所以呢它昨天的股票是往下走的。那么今天呢是涨了3%，当时推特呢去涨的时候呢打压了这个它的上涨的趋势。那我们也看一下 Max 特斯拉。啊，短期、中期的走势。
特斯拉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今年内了，基本上都是下跌的趋势，一年内都还是下跌的趋势。
OK， 特斯拉呢也是一直被很多做空。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做空的空头呢，是最大的做空的空头哈，他现在就在做空特斯拉。那我们今天呢看到呢特斯拉的劲敌啊，以前我们分析过这家公司 Rivian， 就是也是电动公司。我在我们的湾区的这个高速上还看到过 Rivian 那个小皮卡哈，那个这个人开的是一个蓝色的，蛮有意思的那个电动皮卡车。它今天呢暴涨了13.83%的，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烧钱的一个公司，它还没有盈利哈。它的每股呢现在是36.3元，因为它宣布呢今年三月啊第三季度的产量呢7363辆，交付呢6584辆，然后呢他们维持全年产量25000的这个预期不变哈，所以呢它盘前的这个股价就跳涨，那今天呢到收盘的时候呢几乎翻了一倍哈，那涨幅达到13.83%。以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详细分析过 Rivian 它所碰到的那种困局，它的工人招不到的，它没有办法招到工人，疫情啊，还有这个元件呐、物料等等哈、这个产业链的冲击，所以呢，它对它的这种营业的目标呢，当时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它这个代号 RIVN， 那它的这个股价呢，一度是跌得很厉害的，那么今天呢是收复了一定的失地。好，那 Max， 我们看看最近是否有一些变化呢？
Rivian 是吗
？Yes，RIVN。
Rivian 啊，现在的交易价是36.3美金了。
对。
它在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五年甚至超过五年了，都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
烧钱烧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盈利哈？他得看他的产量吧，真正能把钱给他赚回来的。那还有呢，就今天的通用汽车哈，代号 GM， 他呢今天也飙了8.9%啊，9%的这样一个幅度啊，他呢是说的他在第三季哈，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美国市场销售增幅啊，销售量增长了24%，达到555580哈，光是过去的这三个月，不但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销售量也超过了丰田，哎，这是对通用来讲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今天呢，它的涨幅居然达到了9%。好，那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代号 GM 通用汽车，短期、中期和长期。
GM 的交易价现在是35.8美金呢，那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它只有五年以上的它才有上涨的趋势，所以基本上在 在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
这是通用汽车哈。那其实在现在呢，新车的市场呢是也是受到打压的，因为呢就是贷款利率的这种上涨，直接呢对一些新车的销售带了巨大的压力。很多美国人买车呢，特别是买新车，一种比较贵的车呢，都要进行贷款的，很少人一把能拿出个3万、4万的这种5万块钱的现金。那么这种贷款的利率呢，直接就抑制了新车市场的销售。所以通用过去这3个月的销售呢，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呢，未来的啊，就是在这1年、2年之内的这样一个市场会怎么样呢？这是所有的汽车行业、新车行业呢都是非常罕见的。不过呢，它超过了汽车一哥丰田。那这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非常对美国的汽车工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另外一只股票呢是美光，代号是 MU。 美光是美国的最大的一个记忆体半导体的这个工厂，它今天呢也是哈收了涨幅 4.33%， 现在是每股是53.96块。它今天呢是有一个报告，它的一个计划报道呢是说，在未来20年，他们将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在纽约的 Clay 这个城市建造新厂，这是全美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厂，所以他们明年呢就要开始建厂的准备工作，2024年开始施工，2025年就开始投产，而在未来20年呢都将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所以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比较利好的。但是我以前给大家提到过，现在基本上半导体哈芯片这个厂子呢都在扩张，跟别的国家也来，因为美国政府有它的大的这种巨大的投资的政策，它倾向于给这些企业拿到政府的钱，所以呢大家都在扩展，扩，最后呢你芯片的价格就会上来。那但是呢现在呢拿到钱，这是工厂呢拿到钱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股票哈，包括日本，我们前两天也讲到了日本的那家最大的半导体厂呢，也都是哈、拿到日本的投资以后，本来呢业绩不好，也都是跳涨的一个情况。那好，那我们请 Max 看一下，那么像这样的非常有代表性的美国最大的这个半导体工厂，它的短期、中期、长期的从技术层面，它股票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Micron，MU 啊，美光，那53.96块美元的交易价。在一周内它是上涨趋势，但是在6个月内，今年内了，反正今年内，一年内都是还是下跌的趋势。
MU 哈，这是整个高科技在一年会怎么样呢？这个利息呢，我们看到受利息影响非常大的，今天的这个美国的10年。公债的利息往下一走的话，高科技股全都是飙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那么高科技股呢仍然会受到巨大的打压哈。这是代号 MU 的美光今天就出来这么一个消息。另外一个值得看的一只股票呢，今天也是暴涨了啊，13.1%。这个股票呢叫做公司叫 Poshmark， 代号是 POSH 啊，它呢是一个社交购物的市场。他呢是想同意将自己卖给韩国的互联网巨头 Naver， 那这个交易价格呢不到他上市的一半哈，就是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家公司叫 Poshmark， 那今天呢他是在盘前有这个消息之后就跳涨了13%，但是呢这个 Naver 就是要收购他这家的韩国的公司呢在首尔呢下跌了8.8%哈，这是今天的这个消息。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吧 Max， 看看这只股票今天的市场都在看这只，你也看到了整个市场在追逐这只股票，它在收盘的时候呢维持了盘前的这个上涨的趋势哈，仍然是维持了13.1%的这样一个涨幅。
Poshmark， 现在交易价是17.61美元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和半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在一年内、5年内甚至5年以上了，中长期它还是下跌的趋势。
好，那这个呢是一只股票哈，那我们就是稍稍休息吧，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我和 Max 再给大家去看一看恩伟达呀等等的一些科技股，还有呢瑞士信贷哈，瑞士信贷呢昨天我们知道它是暴跌了10%左右，今天涨回来了，一会儿我们都来解读一下他们这几只股票。
Best Price Cabinet 橱柜公司，全加州价钱最好。
Best Price Cabinet 专营欧式橱柜，全部美国制造，品质保证。每个柜子均价270块，小厨房只要2000块，中等厨房只要4000块，特别适合出租房、ADU、Flipper 翻新的房主选购。欢迎来 SOHO C 的 showroom 参观。Best Price Cabinet 电话408-618-1096，408-618-1096。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我怕生病，怕失业，怕意外。疫情期间我更怕投资房地产，怕收不到租金；投资股票又怕大跌。
投资保险最安全，家军理财了解您的担忧。我们的生前赔付和保本理财，让您在遭遇意外、疾病、伤残、失业、退休时获得保障。家军理财，家喻户晓，日夜安心。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是10月4号，美国股市呢是大涨哈，气势如虹，而且呢是创下了连着两日增长的这个幅度。那么如果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在未来呢会有继续的涨势，这是从2000年以来呢很少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今天呢有些不好的消息哈，几乎几个不好的消息呢直接就是促成了整个美国股市的这样一个大涨的。一个是刚才工作需求减降低了，澳大利亚它的央行呢涨息只涨了这个比市场预期的呢要小哈，这个幅度。那么这些呢都直接让今天的美股呢继续增长。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些个股呢也是哈乘胜追击。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些股票，我们继续呢看几家比较有意思的股票，像大家比较喜欢的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在我们湾区恩伟达。恩伟达呢它是在昨天宣布哈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了，也关闭了在俄罗斯的办事处。说呢最近和乌克兰入侵有关，它不能够在俄罗斯有效的运作。在盘前的时候呢恩伟达就上涨了2.8%哈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呢它呢在这个之前，因为恩伟达是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通知的，说呢就是警告哈，就是通知它不能够向俄罗斯出售部分产品，这些产品可能都会应用于军事目的啊等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银行在昨天重申对英伟达等几家半导体公司它给予了买入的这样一个评级，他们认为呢他们可能仍然会受益于云计算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它不仅是卖芯片的，他们又有云计算，就像这个 Amazon 一样。那我们就让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层面的走势吧，到底它会近期、中期和短期的走势。之前我们知道哈，都是长期看是跌的。那么今天呢？
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啊。NVIDIA 它现在交易价是131.67美元。那它可是一周内是上涨趋势，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今年内呢，甚至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
我们今天讲到的呢就是能刀着肉就刀着肉，但是这真的就是一个炒股哈，它不是一个投资，这是一个投机。那看看吧，有的朋友再去做的你就看短期的，不要看长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家，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叫做艾迪，它呢是代号是 AYI 啊 AYI， 它是一家照明公司啊。那今天呢它的股价盘前就大涨了8.4%， 它呢是公布它的财报的第四季度呢，利润和销售额都是增长的，而且呢，他们说他们的需求仍然非常的强劲。那接下来照明公司，你知道到年底的时候，很有可能呢，这个市场需求会更加的旺盛。所以呢，他说他提高了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但是呢，仍然没有阻止哈，就市场的这个订户或者需求仍然是非常强劲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它的股票是大涨的。好，它的代号是 AYI， 我们请 B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天和短期之内的走势。它今天盘前涨了，今天当天收了是 4.92%。
AYI 它的交易价是167.5块美元呢、它在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它半年今年内呢，或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
我看这曲线上也是哈，我看的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涨头哈。这是一个艾迪啊，这家公司啊，我们明天呢再去关注其他的一些股票哈。今天还会什么Smart Global 啊，还有这个 Saratoga Investment 呀、等等，他们呢都会公布自己的公司的收益哈，第三季度。所以呢，接下来一轮的公司的这个业绩呢，也都是我们所观察的指标，整个的这个市场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向。我们今天看一下瑞士信贷哈，瑞士信贷呢，我们昨天讲到它的高层都已经出来安抚市场了，都生怕呢发现这种挤兑的这种挤兑的风险会不会成为这种雷曼兄弟的第二。然后呢，到昨天为止我们看到呢，这个卖空啊，瑞士信贷的空头的净额是激增的，几乎呢卖空者都在增加瑞士信贷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卖空的这样的一个压注哈。它是过去一周这个银行的空头净增额增加了2546万股卖空它 short 它，增幅达到了51%啊，这是非常吓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瑞士呢，瑞士信贷呢，它不得不出来去安抚市场。那么今天呢，它是增幅是蛮大的，12.22%啊，它是弹回来了，把昨天的跌幅已经收复了。那Max 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瑞士信贷它接下来的从技术层面的走势，大家都在看空它。
是 Credit Suisse 是吧？
来看一下哈，代号是 CS， 它的股票是4.5块哈，每股是4.5块，今天是涨了12.22%。它在盘后呢，仍然是小幅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它本来也不高哈。昨天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这只股票哈，因为一旦他们这些大银行出现雷曼，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挤兑啊，出现挤兑情况的不能够支付的话，将会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带来重大的威胁，所以我今天就我们会近期呢都会看一点啊，看一看它到底会怎么样去走。
瑞士信贷在一周内是上涨趋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今年内甚至一年内、五年以上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其实它短中长期都是下跌趋势。
只是本周之内哈，这是它昨天安抚市场，但是会不会要出什么幺蛾子？某一个消息就会又会造成给他的这个重创哈，所以他能不能维持住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更多的这种大的客户能够维持住，或者他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 cash， 成为了未来的这个关键了啊。这是瑞士信贷，昨天我们给详细的给大家给他讲了，昨天包括德意志银行啊，都在大家都对他们有所今天呢还有就是在股票交易第19名的 Shopify 哈， Shopify 也跳到了前20名的交易的这个排名当中，它今天收高了13.58%耶。大家如果到网上去卖东西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平台啦。那如果你卖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到这上面去开自己的店等等的。那这个呢是一个新型的半导体创业公司，它的代号呢是 SHOP 哈 ，SHOP。它的今天直接涨了13.58%，每股呢是31.53块。好，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短中期长期的股票的走势，很漂亮哎。
Shopify 它是31.53块美元的交易价，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 但是在我们看半年，今年或者是今年内啊，或者是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
嗯，这是 Shopify 在过去在今天我看哈，今天这是今天是跳涨的啊，就是整个今天都是跳涨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都是下跌的哈。好，我们今天呢看到的呢，这是又一只股票。那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个股的分析呢，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自己呢想去了解一些个股的情况，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打电话上来哈。否则的话，就是高姐一个人在这里头讲，您可以打电话上来问问 Max 呀，谈一谈您自己对这个形势的看法呀。刚才高姐讲到了美国的国债啊，超过31万亿啊，这是历史新高啊，我们的背的债越来越多了啊，这对这些呢都是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不打电话上来的话，接下来高姐要给大家呢带来的是两个比较小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啊，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的。美国一涨息，美国的联储一涨息的话呢，它就会对全世界呢都会带来压力，对不对？特别一些新兴市场。前一段时间呢，中共的方面呢就直接骂美国，说美国这个一感冒全世界打喷嚏哈，美国有病别的国家吃药啊，就是这个埋汰啊，就是嘲笑讽刺美国。他也是，他这边人民币一直是在跌，他也是非常的生气。我们也看到呢，其他的国家的央行也逼着哈跟着美国一起去上涨，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墨西哥和巴西，他呢就没有跟着美元的这种上涨呢他就去下跌，相反呢人家呢是上涨的哈，藐视了美元的全球的这种强势的状态。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一下广告，回过头来高姐呢将给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故事。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想换个新车，但 4S 车行说要等几个月，遥遥无期呀。
来 AutoStar Motors 车行啊，低卖数，一手车主，保养好，而且还可以以旧换新。
对哦，Trade in 以旧换新，还能省不少税呢。
AutoStar Motors 车行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101-87-880高速出口。预约电话408-459-8098。
预约电话408-459-8098，408-459-8098。千帆大学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明年2月5日开课。大学3年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无需医学背景，毕业考取加州和全美针灸执照，成为博士中医。北京中药大学麻仲学博士团队亲自授课，并接诊癌症及疑难病症患者。明年2月5日针灸与中药博士专业开课，咨询学校预约门诊，请电650-918-9968，650-918-9968。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现在电费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怎么办？
加入政府绿色能源计划，全美最大太阳能公司三润华人团队为您免费安装太阳能，零材料费，零安装费，25年免费维修保养，轻松省电费高达80%，更换屋顶加太阳能一起享受30%退税。三润华人团队，品质优良，保证全网最低报价。电话408-210-0845，408-210-084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接下来呢，高姐给大家带来几个小的小专题。一个呢是刚才提到的哈，就是美元涨的时候，其他的货币呢都在下跌。那么墨西哥和巴西呢则不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呢，大家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房地产的一块小板块。那现在呢，基本上从疫情之后呢，基本上这种大的商业楼都在控着。那么这种控着呢，再加上这种利息的上涨，让这些 owner 呢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像芝加哥，他们可能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打算把这个办公的楼啊改成居民住宅。那么这个呢，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去分析一下。还有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包括哈佛啊等等的一些最顶级的商学院，的学生啊。全都下降啊，招生全都下降，这又是为什么？今天这三个小专题呢，我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看法啊。Max， 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帮我看一下呢，墨西哥还有巴西他们的这个，像墨西哥的比索呀，还有巴西的这个雷亚尔，它的货币呀，对美元啊，它的走势会怎么样？我先讲一下的这个故事哈。今年呢，就是世界上许多货币呢都在下跌哈，包括我们前两天的英镑都快下跌到这个比美元都要便宜了啊，这从来没有的事儿。日元现在呢也是二十四年以来的最低等等的。但是呢，墨西哥的比索对美元上涨了2%，巴西的雷亚尔它的货币呢上涨了7%。巴西呢就在2021年，如果大家熟悉的话，他自己的总统直接说，他说我们国家破产了哈，他就是疫情所导致的，他就有货币崩溃史的。结果呢，人家在这个美联储在涨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们表现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呢，这就我就为什么我说我看这个中共的媒体的一些文章，我都是笑哈，他们很会骂人，就骂美联储啊，你美国有病，别的国家吃药，骂得非常有意思。可是呢，巴西和墨西哥却这一波呢，人家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所以呢，这就不是美联储的问题了。那么其他的国家你怎么做的这个工作？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国家政府做了什么哈。一个呢，就是他呢是墨西哥呢，他是在保守派的总统哈，他是在该国选举当中出乎意料的表现的强劲，所以呢，他的这个货币呢走强了4.5%。他们在第一轮当中呢，他就是现在呢，就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哈。那么经济学家呢就在说，美联储要收紧自己的货币政策。大家在念叨美联储还没采取动作的时候呢，就在这几个月之前，这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巴西他们的中央银行全都采取迅速的行动来解决当地猖獗的这种通货膨胀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哈，就是他们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动作呢是非常的快，而且呢是幅度非常的大。巴西央行在去年3月份就开始提高他们自己的基准的贷款利率，从也是啊，过去全世界央行都是低利率嘛，他们从2%的历史低点提高到8月份，他们提高到多少吗？他的利率13.75%啊，他自己就是已经搞得那么高了。墨西哥，然后呢，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等这些银行，他们的这个中央银行家全部都是跟进，所以他们拉丁美洲的这个央行的人家的银行家的举动和欧盟和美国他们都形成了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呢，这些很多的一些经济学家就说呢，发达国家的这种政策的制定者在过去多年的这种低利率之后面临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呢表现的自满。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上周的时候，英国的金融市场遭受了和拉丁美洲一样的这种类似的巨大的这种损失。所以呢，和几乎呢这种情况在一般在欧美国家不会出现的呢，则出现了。他担心他的赤字扩大导致通货膨胀等等的，然后他的政策呢都不断的去改变。所以呢，英国呢将他的利息呢提高了啊，这个基准利率提高了2.25%，但是呢，他的通货膨胀率现在达到10%，是40年以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比率哈。可是呢，人家墨西哥把他的这个参考的利率呢提高了9.25%。墨西哥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8.8%啊，我们看到就现在我从我做这个节目开始跟大家就在说，就到现在美联储 和其他央行的这个动作仍然是非常缓慢的，就是和墨西哥这个动作来比，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通胀率现在仍然是 8.5 8.6 嘛，对吧？所以这就是墨西哥。所以呢，对于巴西和墨西哥来讲呢，就是很有意思哈，它是转换了一个角色，较富裕的国家啊，在拼命的跟自己的这个通胀呢去打仗，然后呢和这种快速的贬值呢去对抗。你像这日本呢，像英国呀等等的这些货币呢贬值啊，就会使进口的商品更加的昂贵，那么也会使自己国内的通胀率呢更加的去上升，所以成为了一种恶性的循环，非常有趣吧。所以我就今天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包括呢我们在上个月在讲到新闻的时候哈，我给大家讲过，包括联储的这个 balance sheet 呀，它一点一点这个涨啊，它什么时候能控制住这个通胀呢？那么这种不断的涨涨涨涨，其他国家如何去应对呢？那么墨西哥和巴西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做出了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对比的教材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好，那 Max 可以看一看吗？你能看到吗？墨西哥和巴西的这个对美元的货币啊，外汇的市场的走向吗？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分析吗？
墨西哥，墨西哥对美元，它在一周内是是上涨的趋势了，就是美元对墨西哥是下跌的趋势。那如果是讲在一年内呢，一年内美元对墨西哥应该都是属于下跌的趋势。
好的，这就是现在的美元去涨啊，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我印象特别深，你知道 Max， 就是我当时就是我们自己身边那个东西都涨得不得了了，那个石油就是吃饭的那个油啊，那个饭店呐、啊、等等，那个石油都 double double 的这样去涨。然后呢，他们还看什么啊？这个涨得还没有多，就是那个官员，我们联储官员的说话还不紧不慢的，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我们老百姓都感受到那个物价通胀非常厉害，他们居然还在这慢动作。所以现在他们开始搞，但是美国的通胀已经现在就是一段时间能压住吗？别看现在今天我们的股市哈已经是短期内这样的释放一种压力在反弹，可是美国的通胀能迅速降下来吗？继续观察吧，整个的 story 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今天给大家分析的第一个小故事。那第二个呢，就则是刚才我提到的房地产哈。那芝加哥呢，是准备把它著名的一些商业区啊，干脆都改造成住宅区了，来去振兴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一个商业街的一个走廊哈。他要提供数百万美元啊，市政府要给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然后呢把这些旧的工作场所呢那重新开发成这种住宅。我们都知道从 COVID-19 开始，从2020年开始呢，几乎所有的商业房地产的这种 landlord 这些房东们都在和这个趋势呢在做一个斗争，但是呢他们是失败的，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不行的，大多数的办公室都没有恢复正常。数字显示啊，现在美国的顶级的写字楼的市场的占用率和使用率呢只恢复到流行前的水平的一半。那包括呢就是在欧洲啊，在欧洲呢它的使用率是 43%， 而且呢这个控制率还在继续上升。为什么呢？就即使这 43% 的公司去签订续约的时候呢，它会减少它的这个使用的办公室的这个面积，所以呢等于说你控制率还是哈要去上升的。美国的办公在第二季度哈，这个美国的办公室的控制率呢是 16.9%， 那么还不像欧洲那么高，但是呢长期它这个控制率呢仍然是不行的。这里边呢像这个美国大概呢到现在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有50个美国的大的办公楼开始呢去重新开发成那种就是公寓啊，那就是公寓大楼了，已经开始这样去做了。因为什么呢？美国的就是美国的这种 multiple 的这种多用户的办公的住宅呢，它的控制率啊只有 3.1%。 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是控制率40%多，3.1%，那居民需求的空间是大涨的，办公楼是不断的在控制的，在空出来的。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在即使呢在曼哈顿哈，在曼哈顿呢它的这个办公楼的使用率呢也是不断的在去降低，就是在降低，也是在控的。 这个数字呢其实是非常的麻烦，那么它没有办法撑住的，你没有租户它还在付租金，对这些 owner 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呢整体的分析呢就是办公楼改成住宅楼呢它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呢办公楼里边要有分担那些走廊啊，大家要分担哈，大家分担这个费用，分担这个租金，用户是不会这样的。同时呢你要如果住宅楼的价格不比办公楼他们之间差，不能差出50%的话，你是很难有人去收购的，它中间没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呢这些呢都给今天现在美国的商业地产的 owner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么他要去想呢这种想去改建的话呢基本上是很难很难的，那么除非这个市场更加的增大。包括呢在我们湾区，现在呢我们湾区商业房地产一直是在上涨的，包括过去这几年哈，但是呢最近恐怕会看到一个转折点。有的一些 offer 进来之后呢不下 deposit， 然后呢这个摆到市场上呢就是没有买家，因为现在商业房地产利率呢高达10%，那么这些呢都造成了买家巨大的负担，那么谁去借商业房地产的这种利率去买那样的一个几百万的一个商业房地产呢？所以呢现在的商业房地产恐怕今年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又会出现一个腾荡的这样一个转折点。好，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几个小板块哈，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小板块对美国整体的经济会有一个分析。您对整个的投资市场如果您有很多的 cash 的话也许现在是捡漏哈，捡到一些好的 deal 的时候。当然了这是商业房地产，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恐怕居民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未必像大家期待的啊，都说能不能大跌呀，恐怕是未必。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消息呢就说到这儿，谢谢 Max 的分析哈。那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呢请大家继续收听Michelle 给大家带来的明天的情况，注意观察明天的经济数据和 iPAC 的油价的这样一个动态。好了，谢谢 Max。
谢谢。